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我们曼哈姆的基督教的团契啊，在准备成立教会的前夕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后，站在摩甲平原约旦河东啊耶利哥对面，准备过约旦河的情况是一样，有这样的情形。耶和华晓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信服神啊，要信服神，要听耶和华的话语。因为进了迦南以后，他们没有力量做任何的事情，那里的人比以色列人又高又强大，城墙也高大，没有力量去征服他们，更没有力量能够抵抗当地的拜偶像的习俗。上帝知道他们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只要他们能够听神的话语，谨守遵行神给他们的律例跟典章。同样的，我们成立教会以后，如果只靠我们人的才智，总有一天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总有一天。因为跟神建立真正亲密个人的关系啊，培养属灵的品格，再说一遍，培养属灵的品格才是教会兴旺的基础。因为教会是由每一个单独的人来构成，忍耐的品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加拉太书的5章22节到23节讲到属灵的9个果子，其中忍耐是所有9个果子中间新约出现次数最多的一次，最多的有64次之多。为什么呢？很显然的，忍耐是我们最困难最不容易培养的，这是我们自己，这是我自己，我个人，我自己每天灵修反省自己出现最多的弱点。对妻子的讲话没有忍耐的心，对处理事情急躁没有先求问神没有忍耐的心，对教导孩子出口疾言没有忍耐的心，等等等，很多，非常的多。我们来看一下忍耐到底有多重要。第一点，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他们的急躁不能够忍耐，不听神的话，在旷野里面多待留了40天，这40年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过世。同样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查过的啊，前几个礼拜查过的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是和神同作王必要的条件，在教会里面，忍耐也是同工搭配的必要的条件。往往缺少忍耐，可能导致成教会的分裂。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蜻蜓点水式的基督徒得不到神的认可，得不到神的认可。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读的话语，我们今天只有一节圣经来跟各位来分享。那这一节圣经在我心里面常常的思想，特别是这一节圣经是我每天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都一直在思想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意思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这一段故事是你自己在特别重要的时候来给弟兄姐妹的，给你的门徒的，来特别是在你最预备上十字架之前，你特别心里的话来跟你的，给你的门徒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现代的时代里头，我们跟从你，让我们真是忠心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坚守我们的脚步来跟随你。谢谢主，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这句话从哪里出来？当然是耶稣讲的。耶稣讲，是耶稣准备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准备要在那里受难的时候。那但是受难之前，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他最重要的事情，他是谁？他的门徒还不认识他，门徒还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就问门徒：“你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啊，耶稣就看着他说：“这是上，这是神自己亲自告诉你的。”那耶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那他就讲下面这句话，意思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他说：“我现在上耶路撒冷去，要受到文士长老的苦害，要被钉死，然后三天以后复活。”所以他在要去耶路撒冷之前，他这一次是最他的一生33年最后的时候，所以这些话是最重要的，也是告诉他门徒当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慢慢的思想，就来看这一段的话语，就看这一段的话语。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于是门徒，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耶稣来地上不是来找信徒的，他是来找门徒的。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说：“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是做我的门徒，很重要，是门徒。啊，我在这里没有意思要把信徒跟门徒分开。那有的人啊，有的神学家觉得这个分解经的时候解释说信徒就是门徒，也有许多人说信徒不是门徒，或者信徒就是信了以后就因信称义得了永生的就叫做信徒，门徒就更进一步来跟随他。那我在这边不谈这些，我这边要谈到一点的，就告诉说这个两个这好像有一点区别。信徒在整本圣经里头只出现了5次，全部在新约只出现了5次。门徒在整本圣经里头出现了348次之多，在新约里头就有335次，大部分都在新约里。旧约里头的门徒是指什么呢？它是指着所谓的叫做先知门徒，或者是说先知的跟班者 ,the company of prophets, 先知的跟班的人，这是旧约。但新约不是，新约的335次里头只有1次是讲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其他的334次全部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根正教特别在德国1517年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运动的根正教往往觉得我们的德行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德行不重要，反正我已经信了，因信称义得到永生，得到了进天堂，而且得到了永生，我得到了东西了，这种好像德行不重要，得永生进天堂的代价是无可比拟的，是耶稣神 的永恒中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代价，极大极大的一个代价。但是给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我们这种白白的得到的，难道就可以躺得进天堂，或者躺得得永生吗？所以教会有义务帮助我们更正我们对这个上面的错误的概念。往往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传福音，过于强调带人做门徒，所以我们应该在信主以后一定要绝对要而且立刻要做一个跟进的工作。刚信主的人对不起，刚信主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感情，或者很快因为世俗的关系把他的信仰就夺去了，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接着去跟进的工作，不要让他忘记了他的信心，不要让他忘记了他的觉知。 跟进非常的重要，但是跟进完了以后一定要有门徒的训练，一定要有门徒训练，这三个步骤很重要。为什么这三个步骤很重要？信了主以后就要跟进，跟进的目的是帮助他坚固他的信心，以至于他愿意说我受洗，我受洗。受洗以后我们带他一段时间，最少三个月的时间，带他做门徒的训练。什么是门徒？怎么样子做一个门徒？怎么样子来跟随主？怎么来跟随主？我想我愿意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看什么叫做全人的跟进。什么叫做全人的跟进？我们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那在马太福音的19章的16节22节这么说哈，我来念各位来听哈这个故事哈。他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啊，良善的夫子啊，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第一个谨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你看那个少年人是很自傲的，我都遵守了，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耶稣说，你若做完全人，记住这句话，显然这个人没有完全。你若做完全人，你要做一个完全人，完完全全的人，就怎么样呢？你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的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啊，这一段。第一个就是要他守诫命啊，对这个少年人来讲，他说守诫命很简单啊，讲完以后什么诫命啊，这耶稣就跟他讲了说就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啊，不可。他说这些我都守了，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耶稣这个样就晓得他是很有钱的人，他说你要变卖所有。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少年人有钱的人也不在乎，这是他身外之物，变卖，卖掉以后，这对他只是心里卖掉有什么关系？我有很多的财产。但下面一个分给穷人啊，就有点困难了。看到没有？守诫命对他很简单，变卖所有的对他有点困难了。但是分给穷人对他更有困难。下面一个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当然后面这边解释说，这个人忧忧愁愁，因为他有很有财产，其实真正的他连听到耶稣说来跟从他，大概我想他都没有听到，他最担心的只到了这一步。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跟从他。今天我们要谈到一点，什么叫做一个完全的人，或者什么叫做一个完全跟随他的人，就是来跟随耶稣的。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东西很容易拿去，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身外之物。可能很多的身外之物对我个人讲，在某一个时候某一样东西非常的重要，但是怎么样说也是身外之物。但是来跟从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来跟从我，做一个上帝要的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属地的和属天的，属世的和属灵的，不能够两全其美。基督徒若舍不得属地的，就不能够盼望属天和属灵的也富足。我再说一遍，基督徒若舍不得属地的，就不能够盼望属天和属灵的也富足。我们不能够两边都富足，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做主的门徒不但要努力于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情，更要去做我们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假如我基督徒的生命是按我的能力来衡量，那我所信的不过是人的限度而已。我的限度做到最大了，上帝啊，我已经做到最大了。上帝要的不只是这些，这不是上帝的福音，不是上帝的全能的福音，不是上帝的，不是。所以上帝不止一次的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以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荣耀神，荣耀神，什么叫做荣耀神？是从我身上 彰显出耶稣基督。就好像耶稣三次的问彼得说什么？你爱我吗？这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深。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次比一次的更深，一次比一次更深。但是到了最后一讲完第三次以后，耶稣后面怎么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那圣经里面有个注脚，有个注脚说什么呢？是说耶稣说这些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的，荣耀上帝。弟兄姐妹，在这边看到没有？全完全的跟随主是荣耀神，荣耀神是要完全的跟随他。所以说真正的跟随主的目的是像更像基督，荣耀神。所以荣耀神的真正的含义显然是愿意为神吃苦。我们今天就谈一下愿意为神吃苦。慢慢往下看，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第一个，门徒是敬拜者 worshiper， 门徒是敬拜者 worshiper。 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对话。耶稣是从这个犹大往这个往北走啊，到这个就往北走。那来到了这个正中午的时候，来到一个井边，很累，耶稣就坐在旁边。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来这边打水，这很特别的。第一个，她特别是第一个是单独是一个女人，第二个是正中午的时候。啊，一般女的来打水，多半都在两个时候，第一个时候是早上天刚亮没有多久，很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黄昏的时候，太阳快下山之前，而且是结伴而来，结伴而来。但只有这一个女的是中午来，很特别。她在打水，耶稣说：“你给我一点水喝。”那这个女的就说：“你一个犹太的人，怎么会问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耶稣说：“如果你早知道我是谁，你就会给我，你就会问我给我水喝。然后你喝我的水啊，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渴啊，而且是活水。”所以这个妇女说：“我也要喝。”那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哎，她一听怎么搞的，把话一变，一转说要我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没有丈夫，你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她一听吓一跳，吓一跳，她把话就马上改了。她先说你是个先知，马上就改了。她改了一个，为了让她的窘迫，或者她让她就改一个话题。她说：“我们呢的敬拜是在这个山上。”你们倒说敬拜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一句话，他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今天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拜他，拜他，在这边讲过了，拜他。一个门徒是什么？门徒是敬拜他的，敬拜他的，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啊，相当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主日来敬拜他，那今天我们的带诗歌的永生也提到了，我们敬拜上帝是没任何的时间，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也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但是和众弟兄姐妹的敬拜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礼拜天早上的敬拜是非常宝贵的，跟众弟兄一起来敬拜，那这是非常宝贵。敬拜不是只是现在在礼拜天的早上，不是这个，但是我们今天我要强调的是拜他，拜他。拜他是门徒的一个特色，门徒不分男女。如果大家还记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是复活，在复活的时候，有两个妇女，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的地方，希望有人把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把它拿开，因为他们带了香膏来抹耶稣的尸体，这是他们的规矩。但是到了以后一看，那个石头已经挪开了，上面坐了一个天使，他们吓一跳，很惊慌。天使说：“你们找谁呀？”你们说找的人他已经复活了，复活了，而且说他跟你们讲过了，要你们赶快去，你赶快去告诉这些他的门徒，赶快去。所以他们回头就跑去，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门徒。但是回头的时候，这个妇女 就看到了耶稣，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听到他的声音，也看到他，他真是耶稣。所以这个玛利亚就跑到前面抱住他的脚拜他，拜他。记住，门徒是要有这样的心态拜他。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什么叫做门徒？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随时的，我们要拜他，我们敬拜他，这是第一点，敬拜他。第二点，门徒是一个仆人，是一个 servant， 是一个仆人。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13章，讲到耶稣最后一次的晚餐，逾越节的之前的这个晚餐。晚餐的时候，完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倒了一盆水，然后拿了一个毛巾缩在腰上，像一个仆人一样，然后就把这个水端到每一个他的门徒的面前，门徒面前为他们洗澡，12个人为他们洗脚。那这边这句话在这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做的手巾来擦干。那完了以后，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父怎样，随后这个耶稣接着怎么说呢？他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为主，你们说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什么叫做仆人？就是跟随主，跟随主。什么叫做门徒？就是跟随耶稣，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好久以前看到参加一次婚礼，看到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们有特别的礼仪，在教会，他们当然在教会结婚，结婚的过程中间，那中间有一步骤，就是这个新娘坐在那里，然后呢，她把这个小腿抬起来，然后把袜子脱下来，那她的这个要接她的丈夫，还没有结婚的丈夫就拿一盆水来洗她的脚，哇，这个每个教会不一样，也蛮可爱的啊，也蛮可爱的。哇，总而言之，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要像耶稣一样，他是神，他竟然洗他门徒的脚，不要忘记那个脚不是穿了袜子穿了鞋的，是穿了凉鞋的，所以是那个脚并不是很干净，他洗他们的脚，而且用布来擦，而且讲到是擦干，不是擦，是擦干。所以第二个仆人是学耶稣的样子，因为耶稣这样做，所以要我们学他。第二个，门徒是仆人。第三个，门徒是见证人 ,witness, 是见证人，是见证人。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怎么说？父怎么样子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看到没有？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门徒是跟随耶稣怎么做。我们刚才讲过了，信徒跟进门徒训练。什么叫做门徒训练的最终点？门徒训练并不是说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跟进完了以后有3个月的门徒训练就完了。没有，这个没有完了，这个环没有完。所谓门徒训练的意思，当这个人受了门徒训练以后，他自己生命有改变，他自己在属灵上面有长进，然后他就去做别人的，带领别人做门徒训练，这样的循环，这才是门徒训练的过程。他就开始去传福音，他带人信主以后，他就带领跟进他们，他就带领他们做门徒训练，这个才是循环。这个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排一个一列，信主跟进门徒训练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刚信主的人，觉知的人，让他有一段时间跟进他，带领他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带领他能够走入到真正的信仰，然后让他决定要受洗，受洗完以后就带领他做门徒的训练。虽然我说3个月，其实不一定，不止3个月，可能半年，可能一年。然后带领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就开始去跟别人传福音， 带信了主的人，他带领信主的人也跟进他，也带领他做门徒训练。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循环。当一个教会走到这样的循环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教会前之后有三福的训练，有感谢主，有四位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大家学习三福训练。三福训练开始的是一个叫这个 James Kennedy， 那他是在他最早的，他已经自己已经过世，他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啊，这个 Rotterdale， 他有个教会。他念神学院念完了博士以后，那他就去牧会。他牧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小，大概只有20多个人。结果他也尽量的传福音啊，不，尽量的这个讲道。那讲，他觉得他讲道讲得很好，那所以他的全家、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们都在那里。但是这个教会就从20多个人慢慢就个位数字，就是9个、8个、7个、6个、5个，就越来越人少。他就想为什么？结果他有一次，因为他是一个神学的博士，所以在这 Atlanta 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就请他，一个教会来请他来讲传福音。哎，他说我是博士，我就讲。结果人家去了以后，第一样事情请他来了以后，没有请他先讲，请他就带他到一个慕道的朋友。显然这个慕道朋友大概不太好谈。进去以后他就讲，他说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那个手上拿了个啤酒，穿了一个汗衫。哇，这个身上全是毛，他看了以后就害怕。他坐在那个地方以后，从头到尾他没有敢讲一句话，而是那个牧师在讲话，他一句话不敢讲。他回来以后痛定思痛，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在回去以后就写了三福怎么传，三福传。所以他就开始在他 Rotterdale 那个地方，就每一家探访，最后这个教会成了一个 mega church， 几乎上万的人一个教会。那这个三福就遍满了全世界各地方。所以我再说一遍，信了主以后一定要跟进，一定要跟进。跟进完了以后能够带他能够受洗，然后就有一段时间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的门徒训练，让这个人自己可以开始有负担起来去传福音，有负担起来自己去做人家的跟进，有负担起来去带人做门徒训练。那这才叫做门徒，这才叫做门徒。前面讲过，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若字，若有人跟从我，这个若字显然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强迫的，你们要跟从我，要做门徒，不是强迫的，上帝没有强迫我们。所以说，信徒跟门徒是有分别的。有很多信徒就信了，他不做门徒，他不做门徒，他不愿意受这个做这个苦的代价。所以若是你们自愿的，做主的门徒也是自由的顺服，而且以喜乐的跟随他。任何做出勉强来跟随他，一定坚持不久，一定坚持不久。什么意思呢？讲台上说你们要灵修，天天早上读经祷告，你们要读经祷告。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信主10年20年的人，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没有读过一遍。有一个牧者讲一个故事，但是他虽然是笑话，但是也是实际。他说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就买了一本圣经，结果隔了20年以后，就发现他那个圣经里面都是很干净，唯有那个旁边看起来有点黑黑的，就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那个地方。他信了主以后，这个牧师讲说你们要读经，他就从马太福音念到了20章以后，可能又停掉了。再隔了1-2年以后，又从第一章念，又念到这，这就是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信徒。所以我们不能够坚持，我们如果勉强自己，绝对不能够坚持。我们自愿来跟从主的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加拉太书2:20，我们与他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基督在我里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才舍己，因为他爱我。我们为什么那么为我自己的母亲、父亲愿意舍己？因为他们爱我，他爱我，为我舍己。第一条。第二个，不是我能够来舍己，而是这位圣灵信主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带领我、引导我、帮助我。 所以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顺服圣灵，来体贴圣灵，体贴圣灵。下面，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如果有人要跟随耶稣，信主的做主的门徒，他必须做两样事。你下面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就当舍己是第一，第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就来看这两样事情：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舍己，第一个，在后现代的思潮里头，在我们现在后现代的思潮里头，舍己不是我们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不是我们的政治正确的声调，不是。舍己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头，不是我们的声调，不是我们政治正确的声调。舍己的意思是什么？是放弃任何阻碍我们行神旨意的事情，或者是说实时的把我这个老我，我这个自己为中心的王位挪开，换上基督做中心的王位，换基督做中心的王位。啊，我用了一个这个示例所画出来的，给各位看到。当我在我为中心，我坐在我的王位上面的时候，是我来管理我的生命，我不肯舍己，我来自己管理，完全是我来自己管理啊，只有我自己管理，自我是生命上的在这宝座上面，人生的各项活动在自我来管理之下，时常产生各样的混乱和不安。基督在门外，根本就在门外，以至于乱成一招。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结婚率越来越高，超过了 50%。那其实离婚的率超过 50%。那其实也有一个调查结果，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头，离婚率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让上帝做我的中心的主。我自己是主。我不愿意舍己。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断的舍己以后，基督来管理我的生命，基督是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那我从宝座上退下来，人生的各项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其实这两个是不断的在我生命中间在争斗争，不断的在我生命中间。一个想要走成圣道路的基督徒，这两个不断的在我生命中间来斗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为什么我真苦啊？我自己不断的，我自己老喜欢我自己做主。当上帝在这做主的时候，割了一下，怎么搞的？我又到我的身上做主。所以不断的做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